诸位同学，请看四圣地品临次世界第八段，西北方欢喜世界苦集圣地第七句，看起第七句，或名历界啊，这个极地的名号意思非常明显啊，远离戒律，在现前这个社会，我们的感触会很深啊，社会的动乱不安，矛盾对立啊，冲突时有所闻，使生活在这个世间没有安全感啊，确实是苦不堪言。原因这两个字说的一点都不错啊，佛菩萨教我们持戒，世尊灭度之前最后的嘱咐教导后人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啊，人不怕吃苦就不会造罪业，为了贪图享受破戒、舍戒、起心动念，一切作为与戒律完全相违背呀！啊，佛给我们制定的戒律，从现实社会上这个社会状况来说，戒律帮助我们守法守己啊，人人都守法守纪律，这个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，众生才能够得安定的生活，才能够繁荣兴旺。 啊，得到这一世的美满呐、啊。啊，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，戒律帮助你得定开慧，帮助你超凡入圣啊！如果舍弃了戒律，戒律含义很广，除了佛陀给我们啊教诫我们的之外，佛都说过要守国家的法律啊，现在国家的宪法以及各种的法令规章，一直到风俗习惯，这都包括在戒律范围之内啊。学佛的人必须要记住啊，佛法在世间呢，不坏世间法，一定要遵守。《梵网经》里面举例而言呢，啊，佛教诫弟子不做过贼，不谤过主。《璎珞经》啊，《璎珞菩萨戒经》。佛教弟子不漏过税，不犯过制，这四条。早年我在台中求学，李老师常讲啊，所以我们的印象很深刻啊。啊，这四句的意思很深呐、啊。什么叫做不做过贼？贼是盗窃的行为，过是国家社会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的思想言行妨害了国家社会的安全，国家社会的利益，那就是国贼呀。啊，今天国家社会什么最重要呢？安定最重要，和睦最重要。互信最重要。包容最重要。如果像这些你的言论行为破坏这些，那你就是国贼呀。所以这两个字里面的含义非常非常之广，我们要明了。 啊，国家的利益，社会的利益，一切大众的利益，在这个国家里面不分种族，不分宗教信仰，不分男女老少，不分贫富贵贱啊，社会安全和睦，互助合作比什么都重要。你能够维持，你能够促成无量的功德了。你要是障碍破坏，那个罪过不轻啊！啊，戒罪不是给某一个人戒罪啊，凡是受害的人，都是你戒罪的对象。你说你麻烦不麻烦？啊，中国自古以来对于国家的安定、社会安全，什么最重要？伦理道德的教诲最重要。啊，中国江泽民主席提倡以德治国，这是集成中国五千年的传统。果然落实，中国人有福了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破坏伦理道德，这个罪就不得了啊。这些都包括在礼戒里面。啊，伦理道德要是依大乘佛法来说，它是什么戒？它叫性戒。性是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里头原本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你可不能违背。啊，这种戒律不是人为的，不是某个人制定的，啊，某个人想出来，不是，是自然的法则，自然的原理。啊，你违背了，就是违背自然，违背自然，麻烦就来了。所以这个道是天道啊，那这不是人道，这是天道啊！啊，随顺大自然，大自然是和谐的，大自然是相辅相成的。啊，我们今天这个科学的术语讲啊，自然生态平衡中国人讲五行相生相克，相生相克则造成平衡。 啊，这是自然。这自然生态啊，是道德的，是天道啊。是永恒不变的，超时间超空间，啊，中国古代的圣王，啊，尧舜禹汤啊，实际上他们那个时候的王，啊，现在人明了，部落的酋长，那个时候没有统一的国家了，啊，他这一个部落就是一个国家，啊，国就是家，家就是国，国家是一，不是二了，啊，它是一个族群，啊，那么在澳洲，我还听说，澳洲内陆。就像这样的部落族群有200多个，啊，他们的言语不相同，也互相不往来，啊，他有他们传统的文化，他们有文字，完全靠记忆，一代传一代，也有几千年的历史了，啊，这个自然的法则呢，在佛法叫性界，佛门里面常常讲的五戒，啊，五戒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这是自然法则，啊，那个不饮酒啊，嗯，那是人为的，啊，所以前面这四条你要是违背了叫性罪，这是意思是什么？你受了戒，你犯了啊，有罪；你不受这个戒犯了也有罪，啊，不是说我受了戒犯了就有罪，不受戒犯了就没罪，不是的，啊，那叫性罪，啊，不管你有没有受戒，通通有罪，啊，那个不饮酒呢，啊，那是那个不是性戒，啊。这个是古圣先贤，他知道饮酒的后遗症很多，负面影响不好，所以也把它制定在戒律。那么不饮酒这一条，你要是受了这个戒，你犯了那有犯戒；你不受戒，你犯了，嗯，不算犯戒。佛法讲理呀，啊，实在跟你说，我们现在人所谓是通情达理，啊，如理如法，啊，这是佛法殊胜之处啊。啊，虽然能够随顺自然的法则，你在这一生当中真正能够得到幸福美满，不造恶业。纵然前一生没修福，啊，这一生呢，生活非常困难，像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一样， 但是漂饮啊，过那样贫困的生活，他能随顺自然，能随顺性德，所以他的生活很快乐啊。不造恶业，没有恶念呢、啊。孝亲尊师啊，慈悲一切，啊，虽然短命，但是他的灵性上升。他不坠落啊，那么他的一生过得有意义、有价值，非常充实。啊，我们看看今天社会为什么会动乱不安，那就是大部分的人越轨了啊，自然的法则是轨道啊，我们脱离轨道了，随顺烦恼，随顺贪嗔痴慢，随顺自私自利啊，起心动念都是为自己眼前的小利，不顾社会安全，不顾众生的幸福，啊，唯图自己利益了，不惜破坏别人。真理呀、啊！啊，现在人说商场就是战场啊，自古以来没有听说商场是战场，没听说这个话。那么今天商场真的是战场，为求利啊，不择手段，啊，法貌在这个社会很普遍啊，甚至于假药，你说这还得了？药是治病的啊，卖假药他的罪名谋财害命，你们想想是不是谋财害命是什么罪啊？在从前刑法里面死刑啊，啊，现在有许多没有德行的医生啊，他们所做的就是谋财害命，我记得以前我跟大家报告过啊，韩馆长早年在世的时候眼睛不好啊，啊，看眼科医生 看了好几年了。啊，在台北有一位眼科名医，啊，他找到了，啊，这个医生给他治疗，治了三年，还要继续治，好像每个星期要去一次。啊，苦不堪言啊，花了不少医药费啊，啊，还感谢这个医生。有一年到高雄，啊，星云法师在高雄建立佛光山，刚刚开山的时候。啊，请我到山上教书。哎，馆长跟我一道到高雄去。啊，高雄寿山寺开了个素食餐厅，叫禅悦斋。啊，星云法师请他做总经理。啊，那么我在山上教书，他在下面呢开这个禅悦斋。高雄有个很好的眼科医生，他去找了个医生，医生一次把他治好了，他非常感谢，然后才晓得台北这个名医啊，不是治不好，是要钱啊，他一次治好下次不来了，就不赚不到你的钱了啊，故意给你治还留一点，让你每个星期都来，常年累月送供养给他。啊，你说这个医生名医，啊，事后我们晓得也是属于谋财害命一类的呀。你说多可怕！现在人与人之间信赖两个字没有了，完全是利害，不知道你要给多少利让他满足，他把你办一段好事情啊，像这个治病一样，他能把你治好啊，不留后遗症，难了啊，太难了，你倾家荡产他还不满意啊，欲害难填啊，这个罪造得很重很重啊，啊，我想在这个社会像这种例子绝对不止一个，凡是心术不正啊，术是手段，你的心念头不正，你的手段不正，做损人利己的事，你眼前得一点小利，那一点小利还是你命里头所有的，但是已经打折扣了，折服啊，啊，你不要你自以为聪明啊，实际上你比谁都笨啊，愚痴你不了解因果报应，你不了解事实真相，愚痴到极处，佛教人是务实，这个医生替人治病是无微不至啊！啊， 从前医生真的是有医德，医生给人治病从来没有说是问人要钱的，哪有这种道理的，救人要紧啊。啊，至于把他病治好了啊，他送这个钱是随他，他家里富有他可能送的多，他家里贫穷送的少，绝不见怪啊。古时候的医生，所以古时候的医生受人尊敬啊，啊，他一生所做的是救命啊，真的是救苦救难啊，哪里像现在？现在借着这个行业害人，啊，增加人的苦难。你说你的国报怎么说法？啊，无微不至的国报是健康长寿。那么反过来，你造作这个罪业，你要承受果报。啊，这一生是你前世的余福啊，因果同三世啊。佛经上说得很好，欲知前世因，我前世造了些什么因，今生受这事。欲知来世果，今生做这事啊，我这一生所作所为啊，这个业因啊，来生的果报，你有没有想到后果啊？啊，不顾后果，这个人不是愚痴是什么呢？现在是世间愚痴人多，这也难怪，为什么呢？先人没有教他了。社会现在是个非常不善的染缸啊，他天天在这个里头染污。他不知道什么叫邪正，不知道什么叫是非，不知道什么叫善恶，甚至什么叫利害，他也不晓得，胡作妄为啊！到果报现前，后悔不及了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名词啊，这个名号，自己要知道警觉，这个业重啊，很可怕了，不但障碍修行，一定引导你躲三恶道，所以我劝同学们，我们在这个学院里面前两年时间，我们的学习完全着重在戒心啊，戒律不是研究，不是讲解啊，不是理论，是要怎样落实 啊，很认真，将太上感应篇、文昌帝经、阴之文、十善业道经、沙弥略议落实啊，住在学院的四众同学，在家出家，男女老少，我们要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啊！什么叫关怀照顾呢？看到哪个人做错了，要劝导他，这是真正关怀照顾。看到做错了，历戒了，犯戒了，不舍，这个就错了啊，要提醒他啊。但是有一些人烦恼习气很重，你说他的过失他不高兴，他不但不感激你，还恨你啊，这怎么办呢？提醒他要有善巧方便啊，最好在没有第三者在的时候啊，只提醒他，没有别人知道，顾全他的面子啊。啊，提醒要晓得四不过三，三次他不能够改正，以后就不说了啊。那再说呢，我们自己错了啊，他不能改吗？啊，最有效的方法是自己改过迁善，做别人的好样子。哎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人改了啊，大家都尊重他，都欢喜他，激发别人改过迁善的意念。这是最好的教学方法，身教不用言教啊，这正是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啊。那这个人就是菩萨啊，菩萨在此地实现了。有一个实现的，就会有第二个，就会有第三个啊。这个学院里面不要多啊，有五六个，有七八个，这就是圣贤道场啊，自自然然能感化别人。带头的人非常可贵，非常难得啊。再看底下这一个名号啊，第八，或名烦恼法啊。那么这也是极地的名号，世间因果啊，果是苦果，应是烦恼法了 在佛法里头总称就是烦恼这两个字啊，分开来，见思是烦恼啊，这个见思就是错误的见解，见烦恼；错误的思想，思烦恼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违背了戒律，违背了信德，违背了圣贤教诲，违背了伦理道德，违背了自然的法则，就叫做烦恼。分别尘沙烦恼啊，你的分别是从妄想里面出来的，妄想就违背了自然法则啊，所有一切分别的时候通通叫烦恼啊，尘沙烦恼啊，啊，分别叫啊，这个叫无，这个妄想啊，念头啊，叫无明烦恼。那么烦恼法这个里面的范围你就晓得有多大了啊，总而言之，违背了自然法则，违背了信德，通通叫烦恼法。你要不生烦恼，你就不会到这个世间来呀！啊，六道里面所有一切众生，总的业因就是烦恼啊！啊，三大类烦恼通通具足，欲界呀。啊，色界、无色界，轻一点就是了，还是通通具足。所以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啊，这个三种烦恼里面真正断掉一种，不执着与世出世间一切法，不执着。现在人常讲的不放在心上，你心上啊得清净了，六道轮回就没有了。那你就上升了，升到哪里？升到四圣法界去了啊，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十法界里面的佛，这四圣法界啊，这个里面的众生没有我执啊，这《金刚经》上讲的小乘须陀洹就离四相了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随顺自然，随顺性德，没有执着了，他 他才能超越六道。六道里面的根力的人，也能够做到无我。无我，无人无众生无寿者，也能做到，超越不了六道轮回。为什么？他还是着相，着了什么相？着了无我相，着了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你仔细问他，什么人着相？还不是我着相吗？这个事很难呐、不容易啊！这就是大乘教里面所讲的三能不空啊。像《坛经》里面讲的，能大师说得好，本来无一物。能大师真的是本来无一物了。如果我们也学本来无一物，你有没有一物？有，你有本来无一物，那还是执着。人家那个本来无一物是真的没有，心境俱空啊！我们本来无一物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本来无一物那个执着着了，还是着相啊！所以出不了六道轮回。那在轮回里面境界是比较高了啊，生色界天，生无色界天啊。为什么处理不了呢？就是我们讲的是他还有微细的执着，那个执着的根没拔掉反而是落在烦恼法里头。不容易啊，实在不容易。所以自古以来历代祖师教导我们，只有一条路我们能成就，念佛求生净土，待业往生呐！除这条路之外，没有第二条路能够帮助你一生当中超越六道轮回，没有，再也找不到。这个法门里面，只要把烦恼扶住，就能成功。烦恼没有断啊，扶住而已啊。我们今天说老实话，是佛号，是经教。天天在学习经教，不迷惑。三天离开经教，你会不会受外面境界影响呢？就很难讲了。你会不会堕落呢？你会不会造恶业呢？你能保证吗？天天学经教，天天念阿弥陀佛啊，这样才把烦恼习气扶住啊。一丝毫不能松懈， 稍稍松懈，烦恼习气就现行了。烦恼习气现行，就是佛门常讲的魔障啊。魔来了，障碍了你的道行啊！你去问念，你立戒了，你又堕到烦恼里面去了啊！没有人提醒你，你茫然无知啊，丝毫不能够觉察啊。那我们这个道场好处，每一天还有4个小时讲经啊，你来听经呢，这个时候提醒你，天天哎，还有这一段时间提醒呢，这个难得了。如果没有这个缘分听经，你说麻烦不麻烦？没有人提醒啊，那就越迷越深呐。越染越严重。那么现在真正是非常难得有网络啊，还有一个卫星频道啊，24小时播放讲经念佛不中断，这个给远方学佛同修带来了莫大的好处啊！啊，这在佛法里面讲，这是缘分啊，善根福德因缘，好因缘。什么人得到真实的利益呢？善根福德厚的人啊，善根能心能解，福德呢愿意学习啊，他随时可以收看啊。啊，有疑问尽量来问啊，或者传真来啊，或者用电话，不一定我答复你，我是叫学院里面所有的年轻法师们让他们来解答。这些人天天听经啊，要学啊，啊，不能说人家问的问题上面写个老法师啊，他们就不理会了，错了啊，那是不善学，不会学啊。真正会学的人，他会到我这儿来啊，老法师，这个问题给我来答复好不好？啊，这个人真有心学。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，李老师办慈光大专佛学讲座啊，讲座期间当中，每一天有2个小时答复问题。 下午两堂课为同学解答问题啊，这个课程他自己来解答，他就答不头一天，头一天他老人家给他解决了，到第二天呢叫我带课啊，我就一直带下去了。这里面学到不少东西啊！啊，我带他老人家这个解答，自己深受利益啊！我答不出来的，后头有老师嘛，或者答复的不满意的，啊，再去请教老师。要会学，要认真努力求学。才能成就。现在时间到了。